布道的这个的方程式啊，叫做一是的教会有一个
大使命，
有五项的说在教会里面要确保呢有一个平衡的事动的话呢，要推动五方面的事动啊。第一方面是
布道，门徒服事，敬拜。
好，那教会呢的平衡的发展呢，要有四方面的效果，四方面的这个表现啊，来说明这个教会在增长。那第一方面呢，就是
数字方面的增长。
第二呢，
数字方面的成长。
数字方面的成长。
数字方面的发展。
好，施工方面的扩展和宣教方面的迈进啊。好，我们来看第五课。布道和动员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责任啊，或者说神赐给我们五重的职分呢，主要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都会被翻译成圣经。打开一下吧，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一般上我们称这个叫做五教神赐给教会的五重的职分，五重的职分。有吗？一个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
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呢，神赐给教会呢有五重的职分，第一重的职分呢是使徒啊。那第二重的职分呢是先知，第三重的职分呢是传福音的，第四重的职分是牧师，第五重的职分是教师。那上帝赐给教会的这五种的职分呢，是为了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什么？装备圣徒，然后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对不对？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不断的来到增长啊。所以就是神赐给教会这五重的职分呢，是为了确保教会能够增长。但是什么使教会能够增长呢？是当圣徒能够革尽其职的时候。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如果你要看到教会能够增长的话，你一定要确保信徒们得到装备，受到装备之后革尽其职，就是他们可以被动员起来，总动员啊，这叫总动员，这是很重要。好，那教会为什么要动员平信徒呢？啊，教会为什么要动员平信徒？那这边有十个理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教会要动员平信徒？而我们传道人呢，啊，以后被栽培出来，在教会里面担任这个领导呢，最重要的是你要想办法能够动员弟兄姐妹起来啊，至少从事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是祷告啊，动员弟兄姐妹祷告；第二呢，动员弟兄姐妹布道。如果你能够动员弟兄姐妹至少啊做这两方面的工作的话，那教会呢应该是会有这个的增长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遵从圣经的原则。看我们今天的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明圣灵赐下五重职分的目的呢，是要装备平信徒从事圣工。因此，教会应该优先从事装备并动员平信徒的工作啊。教会不能够只是装备信徒， 啊，只是啊给他们上课上课上课啊，训练训练训练训练啊。那重要的是训练他们之后呢，要确保他们能够动员，确保他们能够去去工作啊。如果你要训练他们祷告，那不是只是叫他们知道怎么祷告，而且要让他们实际的去祷告啊，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那同样的，在布道学的训练里面呢，布道法的训练不只是叫他们懂得怎么样布道，知道什么叫布道，而是他们出去布道啊，这是很重要的，动员是很重要，所以这是圣经的原则。第二呢，早期教会的典范啊。典范就是他们的模范，我们看看好不好？一二三，预备起。
以利和洗法这两位是传讲大有能力的一起去，
许多教会和事会分散到和这个信徒们建立的福音，主要是借着福音和传道方便和传道。好，在早期教会为什么福音能够传得那么快呢？啊，大概只用了300年的时间呢，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啊，一直到整个罗马帝国呢，基督教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只用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啊，300年的时间。那在我们看到了如果早期的教会单单依赖使徒们的话呢，是不行的啊，是不行。使徒们只有12位，对不对？那原本是11位，后来增加了马提亚呢，就变成12位啊。那就算加上保罗啊，那么他是保罗希拉啊这些的使徒们呢，福音还是没有可能呢这么快传遍，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在早期教会他们很看重耶稣本身，很看重门徒的训练，那门徒因此呢也很看重这个栽培领袖。那我们看早期的教会的领袖呢，像腓力和斯提凡，他们都不是这个的使徒，对不对？他们原本呢被拣选出来是做什么？做食事，是管理饭食的啊。那你说管理饭食的啊，就管理饭食。但是我们看见不是管理饭食的腓力和斯提凡呢，他们都很强在什么？很强在布道啊。比如说腓力呢被神的灵提到这个的撒玛利亚，对不对？就带领了撒玛利亚许多的差不多是全城的人啊，好多的人信主啊。他只是一个执事，他是凭信徒啊，他只是一个信徒，他不是传道，他当时来说他不是使徒。那斯提凡啊也不是使徒，斯提凡只是一个执事。那今天来讲执事呢，就是啊我们叫堂委了，变成堂委，对不对啊？那就是很辛苦。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呢，不单只是靠使徒，也靠这些平信徒的领袖。那不单只如此呢，很多的教会，那当这个教会面对迫害的时候，那教会就被分散，对不对？分散到犹太全地呢，那当时没有可能的。如果只是依赖使徒们的话，那使徒们不可能到每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对不对？啊，那后来是由谁建立教会呢？就是由这些被分散出去的信徒啊，甚至不是执事，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信徒。但是我们看到呢，在那一段的时候呢，使徒们给他们有很好的训练，他们几乎每一天在神的殿里和在家中怎么样掰饼祈祷，遵守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呢，在早期的时候呢，使徒们就很强调呢教导，很强调敬拜，很强调这个的我们说团契的这个关系。那以致呢，当这些早期的信徒分散了之后呢，他们很快就能够自己建立教会，不需要使徒们。使徒只是后来去怎么去坚固教会。那建立教会是谁呢？是信徒啊，是信徒。所以动员信徒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教会要大大的发展的话。好，第三呢，福音早期的时候主要是借着兵丁啊和商人他们传遍罗马帝国。早期的时候呢，使徒有限，他们也没有可能呢在他们有生之年呢到每一个地方去。保罗比如说啊，在他有生之年呢，他只进行了4次的旅行布道，4次的旅行布道就是巡回的布道。那而且那么 如果他只有四次的机会，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啊，可以坐车子，可以坐飞机啊。当时他们就坐11号的车子啊，11号的车子，双脚，那就是到处去宣教。所以实际上呢，保罗在他的一生的宣教里面呢，他所到过的城市呢，大概不超过可能不超过30个啊。那当时整个罗马帝国有好几千个城市，所以他怎么能够就算是每一个使徒呢都去很努力的去做宣教呢，也没有可能把福音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啊。所以呢，主要是靠什么人呢？主要靠是当时候这些当士兵的，因为当士兵呢常常会被调动啊，到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他们去到任何一个城市，他们就传福音，就建立教会。那这个商人也是一样，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就建立教会，就传福音。所以早期的这个的教会呢，是由商人和这些的士兵们来到传开的那些福音。好，我们看第三呢，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啊，或者典范，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耶稣本身用所说的时间和训练他的门徒。那耶稣除了花时间来到服侍布道，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提到的，耶稣用许多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那比如说撒种的比喻呢，他是跟群众们说的，但是解释撒种的比喻呢，是跟门徒们说的。所以他花好多的时间呢，训练门徒啊。结果呢，从他所训练的这500个门徒，耶稣不只是训练12个门徒，对，12个是使徒，但是呢，到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呢，总共是训练了500个门徒，那其中有120呢是在这个楼房上祷告啊，所以只是用了3年半的时间呢，他训练了500个门徒，那就是由这500个门徒呢，在早期的时候把教会来到建立起来。好，第四呢，为什么我们要动员灵信徒呢？好让教会的灵倍增，几年少了。目前的世界的人口是按倍增的方式，而不是按加增的方式来增长。因此，教会必须采用倍增的方式来到教会，以便装备基督的正法，就是倍增的。那这个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就是我们用这个属灵的倍增啊，或者叫做传道人的倍增呢啊，在马来西亚一个这样的地方，从一个人开始啊，只需要50年的时间，就可以把福音传遍整个马来西亚啊。那照同样的啊，我不晓得在泉州的人口有多少，有没有2000万？大概没有吧，整个泉州可能不到2000万啊。那要把福音传遍泉州的话，那从一个人开始的话呢，只需要多久呢？只需要50年啊。那如果在你的村子里面，在农村里面呢，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人口吧，可能有几十万的人口吧。那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做呢？啊，你被派到，如果假如一天你被派到一个城市里面，或者一个镇上，或者一个农村里面，你说就我一个人啊，那怎么办呢？啊，不要担心，如果你只需要2年能够训练一个人，2年带领一个人信主，可能吗？2年带领一个人信主，能好好训练他，你只需要在那个地方多少年呢？大概等10年、20年呢，你就可以把福音传遍整个村子啊。所以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如果你觉得啊，我只有一个人怎么办啊？如果是开荒，是垦荒的工作呢？就算是垦荒，就是你一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哇，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信徒，你真的愿意付代价祷告啊？那么就是说啊，我2年里面，你带领一个人信主，然后又训练这个人呢，能够每2年都能够带领一个信徒。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下去的话呢，一个农村大概只需要20年啊，就能够完成啊。我们大概有算吗？20年有多少？啊，20年多少人？从一个人开始的话，大概有几百人吧，成千人的大概可能有啊。一个农村里面，大概大的农村家庭，1000家庭，1000户里，可能没有吧，啊，几百户里。 好，所以呢，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还是用加增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到农村里面去了，你就是一味的传福音，一个人传，哇，一年你带领个20个人信主，好不好？那很好，如果是40年的话，很多啊。但是呢，比较起来的话呢，你一个人传呢，不如你训练人数啊。带一个人信主之后，不要急着我要带领很多人信主啊。最重要的是，你带领他信主之后，你有没有好好的训练他，也成为一个可以传福音的人啊，一个祷告的人。好，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动员民信主的原因。第四个原因，第五个原因呢，可以有效的管理你的时间，并且你什么？
教牧引导学生的基本法则是训练他们做他们可以做的事，而你则做他们做的事。
一定要了解呢，你在教会里面作为一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呢，你的角色是什么？你不是代替啊会友们服侍，你是要训练他们服侍啊。那过去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是代替啊，他们都很忙，他们都有工作，所以我们代替他们工作，那这是不行的啊。那这不是我们不，这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神要我们所做的是装备圣徒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或者做教师或者做这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的主要的职责呢，就是训练动员平信徒去做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做的，你不需要代替他们做，他们做不来的，可能你要代替他们做啊，你要做啊。好，所以呢，传福音，如果你给他们训练的话，信徒们是做得来，就不用你代替他们去做。祷告，你不用代替他们祷告，对不对？你只要教他们怎么样祷告，他们懂得祷告之后呢，那就可以跟你同心一起来到。祷告哈，好，那第六呢，避免怎么样？牧师耗尽啊，一起来念一次。许多牧者在施工几年后呢，感到精疲力尽，是因为尝试顶起之力完成所有的工作，适当的把教会的职责分配给信徒们，为大家的减轻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啊。你没有尝试呢，去到一个工厂里面，还是一间公司，这边叫公司吗？公司里面啊，那你那个银行里面，那你一进去看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就是谁呢？就是总经理，有没有啊？那个总经理呢要去洗厕所，然后那个总经理呢要去这个打字，要打字啊，要打电脑啊，那个总经理呢又要去办货，那总经理呢然后又要去处理行政，那教会就是这样。牧师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那边叫做一脚屁，什么一脚屁？就是说呢，所有的都是他一个人办的，一个人包办。那如果这个公司只有一个总经理，他是全职的，那他从这个这个行政一直做到这个的去文员一直做到这个我们叫做洗手间。那你想这个，如果这个的公司不倒闭的话呢？那个叫什么？那叫神迹哦，对不对？如果这一个人从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啊，那只有一个总经理在办事，那到头来这个公司不倒闭的话呢，真的是神迹。所以你要很感谢神，教会今天还没有倒闭，虽然只有一个人在做。那当然感谢神在教会里面不止，但是如教会里面就是需要什么？需要配搭啊，牧者和这个执事和信徒呢同心合一的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分配工作啊，一起的同工，那才能够确保呢这个教会能够增长，那么牧师才不会怎么耗尽啊，耗尽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毁天下。真的啊，在南美洲啊。在南美洲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时候福星教会很福星，那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呢，教会的人数呢从几百人增加到10000人，在南美洲福星来的时候，哇！结果这个牧师一直在忙，一直在做，结果到头来呢，真的是累死了，真的是累死了啊！就是这个我们叫做 耗尽啊，耗尽啊。那其他的虽然呢，很多牧师可能不至于耗尽啊，或者不至于累死了，但是呢，可能就会离开这个的工厂。在马来西亚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好多的牧者呢，可能实在是太累了，在教会里面，到头来呢，可能就离开工厂啊。好，这是一个原因。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动员平信徒的另外一个原因。好，第七方面呢，为什么要动员平信徒呢？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你也知道。好，预备起，聪明的部分的着重装备平信徒的领袖，一个成熟的教会需要做个训练，能干平信徒的领袖啊。所以这个就是约特罗啊，就业的时候呢，摩西的岳父啊，给他的一个的建议啊。那看到我这个摩西呢，实在是糟糕啊，他一个人呢坐在那边，从早到晚啊，就跟这些的就去服侍这些以色列人啊。那还好，这约特罗告诉他，如果你这样下去不行啊，你这样下去的问题呢是：第一，你会耗尽，你真的会倒下去；第二呢，这个会众呢不会欣赏，对不对？因为会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是需要得到解决。那这个摩西虽然从早到晚的去服侍他们，但是他们很多问题，那结果他们一直在排队来等你解决问题。那你说等等等啊，所以到头来呢，你摩西虽然是很愿意来到服侍啊，你的心地是很好，有这样的心肠，牧者的心肠，但是一来你自己的力量有限啊，这个精力也有限，那到头来你一定会耗尽。问题呢，你耗尽你倒下去了，这个当时的这些会众呢不会欣赏，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很可怜啊摩西，他们会埋怨为什么没有跟我解决问题，对不对？那情况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聪明的话呢，就像叶特罗给他的这个的建议，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会众呢，以色列会众分成许多的组，对不对？分成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五十夫长，有十夫长。那十夫长就是说，十夫长的意思就是他管理十个家庭啊。因为以前的人呢，他们是按男人来计算，夫是什么？是丈夫了，就是你那个丈夫，你作为一个家庭的单位啊，所以不是说一个，不是说师夫长不是负责十个人，是负责十个家庭。那这十个家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找师夫长，师夫长可以跟他解决，帮他解决掉。如果师夫长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叫给五师夫长，五师夫长的才干比师夫长强啊。那五十部长也处理不了呢，白部长、白部长也处理不了呢，千部长处理不了，摩西出马。摩西出马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一般上都不需要打到摩西那边啊。所以呢，所以摩西可以活到120岁，感谢主。要不然的话，他大概81岁就完了。为什么呢？他81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一年他就倒下去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服侍才能够服侍到120年，对不对？啊，到120岁啊。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健全的教会就应该有这样，就像这个。所以当时耶特罗给他的意见呢，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我们叫做啊，从摩西下来呢有70个长老，70个长老下来就有千夫长，千夫长下来有白夫长，白夫长下来有50夫长，50夫长下来有10夫长。那现在在教会呢，我前两天呢跟大家提到的小组啊，在教会里面进行小组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啊，就是他们认为说要牧养，要确保呢每一个信徒都得到牧养呢，那就把教会分成主任牧师啊，接下来呢可能有堂委，那堂委下来之后呢，就分成这些我们叫做他叫做区长啊，区长。那区长下来呢，就是组长啊。那其实区长之后呢是分区啊，所以叫很大呵呵，分区。然后分区再下来呢是组，每一组呢大概就是12个人到15个人左右啊。那当你把这样的，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在教会，在马来西亚呢，用这个小组的这种的形式的教会呢， 那一般上呢，我们做牧师就不需要每一个信徒呢都一有问题就要去探访他，一般上是这样。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呢，谁负责处理呢？组长处理，组长处理不来呢，区长，分区区长，分区区长处理不来呢，区长，区长处理不来呢，区牧。一般上我在教会里面，我有四个同有几个同工，有几个几个传道那我是主任牧师。那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如果到达我这一边的话呢，那大概是很严重的。如果要惊动到我的话呢，大概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才会惊动到我，要不然的话呢，他们下面可以处理啊，我们可以处理。那这样的话呢，所以呢，所以我们在那边呢，才会牧师们的身材才会这么风圆玉润，肥胖俊美，要不然的话，大概也会倒下去。啊，这是一个健全的教会啊。那第八就是信徒得到祝福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两个礼到国内来两个礼拜，要不然的话呢不行，天天有人从那个马来西亚打电话来去祷告啊，不需要我离开就算离开一个月呢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呢他们都可以去处理啊。好，那信徒的想祝福，一起来念诗吧。
您信徒若没有机会参与教会的侍奉，将会失去许多的
祝福。那时候我们做牧师呢，做传道人呢，我们心肠是很好，对不对？我们总是怕的把信徒们累坏了啊！哎呀，我们这是我们羊嘛啊，所以呢要好好的爱惜他们。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太过爱惜羊群了，那到头来呢，上了天堂之后会埋怨你。为什么呢？哦，到上天堂的时候，我们说奖赏，对不对？哇，耶稣奖赏，那结果呢？哪奖的都是什么？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啊！他就生气，他说：“为什么你以前不叫我做啊？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以前不叫我做。原来如此啊！奖都你拿去了，那么现在我们在天堂怎么办？”那在天堂呢，我们住这个茅屋，那你就住这个大楼大厦啊。那所以呢，宁可很多时候让信徒呢在地上埋怨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哎呀，牧师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啊，还好你以前强迫我去孤单啊。那现在我才知道那么重要啊。以前我在教会里面讲奉献呢，也是讲啊，我知道在教会里面讲奉献很不容易。过去呢，我们的教会也没有这个纳十一奉献的这种的习惯啊，总是认为说不需要强迫，实际上也没有强迫啊。那后来呢，神给我一个感动呢，在教会里面讲十分之一，啊，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前呢，我还是青年人的时候呢，那每一次我的牧师在讲台上讲奉献的时候，下面就很多话。牧师又讲钱，那时候你们所以轮到我做牧师的时候呢，那我要讲十分之一的时候，我实在是很担心啊。但是后来我就整个人豁出去了，不管一连讲五个礼拜，讲十分之一的啊。那怎么讲呢？除了从圣经的角度去讲，然后我告诉大家呢，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当我讲十分之一要跟姐妹拉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当然不是很多人喜欢听。但是我宁可呢，你现在埋怨我啊！你现在说牧师讲钱世俗还是什么都好，没关系啊。但是呢，宁可是这样，要不然呢，那我们都到了天堂的时候，每一天都有一个人来烦我说，牧师你为什么不教导我们十分之一？那我在天堂都没有安宁，所以呢，我宁可现在不安宁啊，让我在天堂的时候能够安宁一下啊。所以呢，我一定要讲十分之一，就是讲那所以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很想你的这个的弟兄姐妹得到祝福的话啊，你要确保动员他们去侍奉，他们有侍奉的话，他们就有祝福啊。如果他们不侍奉的话，他们不奉献的话呢，他们就失去祝福啊。所以作为他们的牧者呢，我们个人的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爱他们，我们个人的，他们就别人对我们个人的 评估怎么样呢？那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确保他们能够蒙福，就好像父母对孩子一样，对不对？在孩子还年轻的时候，可能多时候不了解父母的苦心。如果你问孩子呢，要吃冰淇淋，还是要吃这个的我们说吃这个正常的这个的一顿饭，那如果你给他选择，他一定要冰淇淋，对不对？但是你硬是要他吃青菜啊、蔬菜、肉类啊，虽然他不喜欢吃，但是为了他的健康，你还是要有时候动用到这个家法，还是要他吃啊。那就是这样，我们对幸福呢也是如此，有时候幸福呢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不明白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让他们去做，还是要想办法呢把软硬兼施啊，来到动员他们去做，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蒙福啊，这是很重要啊。那第九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平信徒呢？要帮助信徒们能够成熟。以前那一次啊，信徒们需要不断进行属灵上的操练，在教会里的时候，以及对外的服侍，才能够在灵性上逐渐的成熟。如果你那一般上来说呢，很简单啊。那我问大家，我在这边教啊，那你们听课，我教课。那我教课之前，我一定要先备课，对不对？那到头来的是你领受的比较多呢，还是我领受比较多？一定是我领受比较多。因为如果我不能够掌握整个课程的话呢，我根本就不能够教这个课程，对不对？所以当我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其实领受最多的、得到帮助最多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我要教加拉太书的话，那到头来呢，我所准备的我能够得到100%，对不对？但是当我教的时候呢，你们听课，那你们能够领受多少呢？一定不会领受100%，对不对？可能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呢，可能顶多有些可能50%已经很好了。我们教课的话，我的学生能够领受50%，好，感谢主了。70%的话，那是很好啊。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训练你的这个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去做的话呢，那他们的领受会比较大。像这个的辅导的课程是很可惜呢，我们只能够在课堂上讲啊，那不能够有实践啊。但是如果你们在，如果我们上了这个课之后呢，你只是上了课啊，就算我给你考试，背辅导的定义没问题，辅导的定义啊，那背这个154的原则没问题，你可以考100分，但是呢，比不上怎样，其实当你去做，而且你去训练别人做的时候呢，那你自己才会成长啊。所以呢，当我们去动员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帮助他们成长啊，可以成熟啊。好，那最后呢，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平信徒呢？要建立一个人际的网络，一起来念一次看看。这人际的网络是由信徒们亲密朋友之间各种社交的关系组合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就是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动员信徒的话，而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去布道的话，那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好像我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呢，那对我们牧师来说呢，因为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平时所接触的人呢，都是什么？都是信徒，对不对？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呢，可以到外面啊去接触非信徒，因为比如说教会太忙了，所以接触的都是信徒。那到头来呢，我们传道人呢，跟非信徒的这一个的接触的这一个的关系网呢，就越来越少啊。但是信徒不一样，对不对？信徒他们在他们的工作的单位呢，他们接触的都是非信徒啊，非信徒。所以如果只是我们一直在传福音的话呢，那到头来我们发现到很有限啊，很有限，不能够接触太广。但是如果你能够动员每一个信徒，那每一个信徒在他们的工作的单位，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的家庭里面呢，他们接触到的对象呢，非信徒很多。所以变成了你传福音的对象 就很广。如果只是限制于我们这个的传道人，除非你每一天每到每一家去传福音啊，可能在国内也不容易，对不对？每一天每到每一家去，在海外我们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到每一个家，只要对方愿意开门。一般不过一般上现在也不容易了，他们不开门，他们在外面告诉你说不买，已经买了，已经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已经买了，看到你是这个传推销，什么叫推销啊？推销员，他告诉你已经买了，不用买了。那所以呢，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呢是透过什么关系啊？就是最容易传福音的最容易接触的对象是透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啊。那这是最好的方法。那等一下我们上布道法的时候呢，我会稍微提一下。所以有这十个原因呢，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动员信徒来到去侍奉啊，动员信徒来侍奉，不要代替他们侍奉。我们不是被神呼召出来代替信徒们服侍，我们是要装备信徒们进行服侍，对吗？再一次啊，我们被神呼召不是要代替灵信徒来服侍，我们是要装备和动员灵信徒来到服侍。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到几点？到几点半钟？看这个动员的方法，好不好？第三 ，B， 怎么样动员灵信徒的？第三，动员的方法。第一方面呢是叫做提供资讯啊。自训加上动员呢，就等于行动。会众们不会做出回应，如果他们不知道教会有什么需要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教会，要给弟兄姐妹们知道教会的需要啊，教会的需要。那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在讲台上，比如说最近呢，我们的教会呢要设立这个敬老院啊，敬老院啊，很不简单啊。我们在这个在马来西亚的信义会，我们现在开始设立两个敬老院，一个是在中部啊，那是由整个马来西亚的信义会大概50多间教会设立一间敬老院。那但是在北部呢，我所牧养的教会呢，只是一间教会，我们要设立一间的敬老院。那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要设立一间的敬老院，一个月呢大概人民币要整20000。那有一间教会，有50多间教会是很容易，有一间教会就一个堂会一个教会呢来到开设呢是不简单。那但是呢要怎么样去传，就是要怎么样来到动员弟兄姐妹奉献，而且动员弟兄姐妹来到参与呢？在讲台上要给他们咨询，首先我在讲台上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社会的关怀的工作啊，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圣经要我们照顾这些贫穷的人啊。好，那所以呢，你一定要给他们资讯，给他们知道我们开设一间的敬老院呢，大概要多少的这个的金钱啊，需要多少的人力。感谢主呢，那我们大概只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就已经筹到大概10万的这个的10万的人民币。一间教会，10万人民币，教会不是很大。我所牧养的，就是我其实有好几间，不过我自己所牧养的那间教会呢，人数大概只有200人。那但是呢，我们在一年之内，我也没有很有钱，没有这所谓的很有钱的人啊，很有钱的人叫什么人？一般差的都是我们叫做普通的收入啊。我的教会实际上是属于农村。或是比较发展的农村的教会，但是我们在一年里面呢，筹到大概有10万人民币，10万人民币只够我们用5个月，所以我回去11月29号呢，有再筹一次啊。我们希望今年能够筹到有这个的20万人民币啊，20万的人民币啊，那才能够开始敬老。那不简单，是不是？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你要动员弟兄姐妹奉献了啊，再动员弟兄姐妹来到参与。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已经有足够的人呢，他们愿意参与在这个敬老院的工作啊。所以要怎么样呢？要确保他们动员的话，一定要提供他们资料，告诉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要。我在讲台上呢，我们至少讲了好几个礼拜，关于这个的做这个社会的关怀的工作的重要。好，所以你要动员弟兄姐妹，你不能够只说我们要钱啊，奉献，我们要人啊，那么出来侍奉啊，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资讯啊，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重要啊，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好，第二呢，加以的感染啊，怎么样感染呢？求圣灵给你和你的会众一颗炽热的心，要能够感染你的会众，你本身必须先充满热忱。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我们本身呢对那件事情呢我们没有负担的话，那你很难能够去影响别人有负担，对不对？一般上是因为你本身有负担啊，你本身有那个的这个的炽热的心，它能够影响别人，对不对？啊，传染啊，我们叫传染别人啊。同样的，今天如果我自己本身呢对于这个的社会的关怀工作没有负担的话，我是不能够动员我的执事们去做这个慈善的工作。那同样的，在这一次的筹款里面呢，啊，不是我教会，但是整个信义会的，那我们的会督他呼吁我们来到奉献啊。结果呢，我们在短短的3个月里面呢，我们整个信义会啊，50多天的堂会呢，筹到有70万的人民币啊，70万人民币来建这个另外一间的敬老院，70万啊。那我们的那个是50万，七十万。那我们的是10万，他们的是70万。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一个其中的很大的影响呢，就是会度在分享这个的社会关怀的工作的时候，他首先做一个榜样，他就把他整个月的这个的薪金啊奉献出来啊，那做这个的，那其他就很多奖励啊。所以如果你要你的信徒，你要动员你的执事们祷告的，你要动员你的弟兄姐妹祷告，那是要怎样？那你自己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我们在教会是这样，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教会祷告会是很凄凉，10个手指可以算完在教会里面10个手指这个算完有几个人出来祷告。那当时我们是怎么样动员弟兄姐妹来祷告呢？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先从几个弟兄姐妹做起，我自己本身啊师母，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大概是给面子的不是，我的父亲是教会里面的堂委啊，那他也来啊，他大概是60多岁啊。那另外呢，就是教会另外一个传道，还有教会的堂委的主席啊，还有一个青年团契的团长，6个人。那我们这6个人呢，就是每一天早上，除了星期一之外啊，星期太累，除了星期一之外，每天早上6点钟呢，我们就起来在教会祷告。6点，祷告到8点，2个小时，每一天祷告了1年之后呢，还是只有6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求主呢给我们有更多的祷告。结果呢，在第2年开始呢，我们就看见祷告的人数倍增，在3-4年之内，祷告的人数倍增了3次，那结果我们也发现了，神就将得救的人数，真的是每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礼拜都加给我们。有一年我们达到了，我们那时候人教会的人，教会大概只有70多人的时候，但是呢神有一年呢使我们达到一年有52个人受洗。那70多个人的教会，52个人受洗，那是70%的增长啊，那是很有点恐怖那就是每一个礼拜平均呢一个人受洗，一个人受洗。那所以呢
换句话说，我要带出来就是，如果你要你的信徒祷告的话，那你本身一定要有祷告的心。如果我们本身没有祷告的心，我们是很难期望的我们的信徒在祷告方面很强啊。同样的，在布道方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本身对布道没有负担的话，我们的信徒也不会对布道有负担，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这个，所以我们要，所以动员信徒呢，不只是靠讲台讲，也是要靠什么呢？不只是原教，而且是圣教，这是很重要的。圣教叫做感染啊，感染别人。那第三呢，要重复的强调，一起来念什么？你可以通过你的讲道、报告、做报以及个别的交谈来重复强调布道师的基础。所以我已经稍微讲了。那当我们要所谓那个计划，当我们要推动这个布道的所谓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在讲台，在祷告会我们也提出来啊，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再提出来。那所以总之在那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断的强调，不断的重复。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布道？所以最近呢，我们强调什么呢？最近我们强调就是敬老院，一直在强调这个社会的关怀的重要啊，一直在推动这个社会关怀的工作啊。所以你要在教会呢动员信徒做任何的工作呢，你需要不断的重复和不断的强调。好，我们就暂时停在这边，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啊，看这个动员的方法，好吧？就暂时马上。有点。